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2月7号，公元2010年1月2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哥斯达黎加体育场将以达赖喇嘛命名，惹恼中共。西藏人权中心称，2009年是藏人被非法宣判之年。美国国务卿要求中共彻查谷歌遭攻击事件。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敦促中共立即释放刘晓波。达赖喇嘛将于5月访问美国3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昨天21号表示，哥斯达黎加总统候选人承诺将中国援建在首都圣何塞的国家体育场以达赖喇嘛命名是不符合两国的共同愿望。据拉丁美洲先驱报消息，一份发给爱飞社的新闻声明中指出，中国外交部说，中国方面为制作体育场的建成投资了8300万美元，这代表了中国人民与哥斯达黎加人民之间的友谊，是深受哥斯达黎加人民欢迎的一个项目。这份声明是回应哥斯达黎加总统候选人、公民行动党领袖奥通·索利斯·法亚斯日前宣称，他将为这座体育场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名字起名，表明哥斯达黎加仍缺乏对外来经济援助的依赖。报道说，达赖喇嘛在1959年西藏起义失败后，被迫流亡，生活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不管达赖喇嘛如何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北京仍然认为他寻求从中国分离，实现西藏独立。哥斯达黎加官员说，这座容纳35000人的体育场是中美洲最具现代化水平的综合性体育场。哥斯达黎加当局计划在2011年2月或者3月举行该体育场开幕典礼。爱飞社指出，该体育场是哥斯达黎加和中国在2007年6月1号恢复外交关系后共同商定的一个援建项目，但是需要做出中美洲国家与台湾断绝关系的决定，因为台湾被中国政府视为是中国的一个省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于今天22号发布西藏境内人权状况2009年年度报告。该报告强调，2009年是藏人被非法宣判之年。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乌坚丹兹、助理负责人江奔蒙伦、西藏流亡社区各媒体记者出席了由藏英两种语言出版的西藏境内人权状况2009年年度报告发布会。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乌坚丹兹在记者会上表示，2009年是西藏被强权统治50周年，在过去的50年来，西藏人民惨遭中共政府的政治迫害，虽然在国际社会的不断努力和施压下，中国国内的人权状况稍有改善的迹象，仍在持续恶化当中。乌坚丹增表示，
你从国罗机构哪里啊，你从街的地区的这位的平民送家送家送家送家这里啊，听不见这样听到这位的是哪里陪着平民住进这里啊。
2008年，西藏三区民众纷纷展开和平示威活动，要求中共给予藏人自由后，至今共有1585名藏人被拘押，334名藏人遭到不同程度的判刑，11名藏人被判无期徒刑，5人被判死刑，其中藏人洛亚、洛散坚参、彭吉和另一名藏人，共4人已被处决，但是中国政府只承认2名藏人处决。仅在2009年就有300多名藏人被拘押和监禁，因此2009年可称之为藏人被非法宣判之年。
你从谷歌落地，你拼命就脱离啊！你长点没一百个，听不见几百个，逻辑认识哪不一呢？没这样。
乌坚丹曾表示，2008年西藏发生和平示威活动后，中国政府采取武力镇压措施，导致数百名藏人遭到枪杀。但是境内藏人不畏惧中共的高压政策，在2009年依然开展着各种和平示威活动，其中包括禁止庆祝新年佳节和拒绝种植农田等活动。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指出，虽然中国政府向外大肆宣传北京当局投资巨额大搞西藏的经济建设，但是这些建设项目仅限于大量汉人移居的西藏各大城镇。除此之外，中共政府不断向西藏派遣汉人移民时，藏人在本土沦为少数民族，失去就业、经商和工作等机会。正因为如此，目前在西藏首都拉萨不断有藏人乞丐增加。在教育问题上，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小学中开设政治与汉文课程，向西藏孩童从小灌输党的教育政策，培养更多远离西藏民族特性的爱国学生。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加强管制西藏各边界地区，阻止境内藏人流往印度，导致从2008年开始逃亡藏人人数急剧下降，从历年的逃亡人数2500到3000人下降到数百人，其中2008年有600多人逃离西藏，2009年只有290多人成功逃离中共的政治迫害流亡海外。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强调，西藏尼姑央金卓玛和哲蚌寺僧人格丹等人在狱中被虐致死，西藏安多拉加寺僧人扎西桑布因不堪忍受中共军警的毒打，被迫跳进黄河自尽，西藏阿坝寺僧人扎白为了抗议中共政府破坏宗教活动，被迫选择自焚。因此，种种迹象显示，2009年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恶化。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在这份报告中对2008年和2009年的西藏境内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其藏文版共有99页，其中包括报告概要、公民与政治权利、任意拘捕、监禁或失踪、酷刑、非法宣判、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中共政府在西藏境内下达的部分复印文件内容。其英文版共有196页，其中包括公民与政治权利、教育状况、建设状况、信仰自由以及被判刑、监禁或关押的西藏政治犯名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昨天21号发表演说，呼吁中国政府对最近骇客袭击谷歌以及其他美国公司的事件展开彻底调查。据外媒综合消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是在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针对网络自由问题发表演说时表示，最新的信息科技可能被设计为连接政府的开放用途，很可能被政府用来镇压异议分子及侵害人权。他特别点名中国、突击西亚及乌兹别克等国家对网络的侦测行为。希拉里说，我们期待中国当局对这些网络入侵进行彻底调查，我们也期待这项调查其结果是透明的。希拉里表示，搜寻引进巨人谷歌声称在中国遭到侦测以及遭到黑客袭击，已经引起了严重的关切。希拉里支持谷歌这样的美国技术公司，拒绝支持出于政治目的的网上内容审查。他说，现代科技不应该被用来惩罚和平的政治演说，也不应该被用来起诉少数宗教信徒。他列举网络世界的五个自由关键，分别是网络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连接到任何网站的自由、免于网络攻击的自由以及渴望的自由，而这些自由可以用来安抚苦难的世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鹏昨天也在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美两国今年应该谨慎认真应对对台军售、达赖喇嘛、经贸摩擦等三大问题。至于谷歌事件并不是两国政府之间的问题，不应该过度解读。他还警告说，如果上述三大问题处理不好，两国关系就可能会受到冲击。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欧洲议会昨天21号通过决议，强烈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中国知名异议学者刘晓波。据斯特拉斯堡媒体消息，欧洲议会在决议案中对刘晓波的和平运动表达支持，同时对他因为司法骚扰成为受害者给予关注，敦促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他。决议案指出，刘晓波是因为起草一份要求中国实行全面政治改革和建立民主政府的08宪章，被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去年12月25号判处11年徒刑，中国因此遭到来自国际人权组织和西方国家的强烈批评。决议案说，欧盟虽然在去年12月对北京法庭的宣判提出了谴责，同时强调此举提升了欧盟对中国境内的言论自由权和公平审判权的关注，但是欧洲议会议员针对欧盟的中国政策谴责欧盟将经济利益放在人权之上。欧洲议会昨天通过的决议还说，自去年10月中共举行建国庆典以来，北京当局加紧监视、骚扰和监禁异议人士，以防止他们提升国际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另据《明报》消息，刘晓波的长篇文章《我的自辩》和《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昨天21号在互联网上发表。这两篇文章原本是刘晓波准备在上月开庭时宣读的，但是却因为时间短暂未能读完。报道说，刘晓波在两篇文章中重申自己无罪，他相信中国的政治会进步，乐观地期待着明天，并表达对妻子的感激和思念。律师今天将会见刘晓波，由于法官已经决定案件二审不会开庭，律师将在下周三前提交书面辩护词，届时将继续为刘晓波做无罪辩护。另据消息，1989年六四学运领袖之一的周永军于上周五被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法院判处了9年徒刑，罪名为金融诈骗罪，并被罚款80000元人民币。他的律师已经表明将提出上诉并做无罪辩护。因参与六四学运被中共监禁的周永军于1993年获释后流亡美国，1998年试图返回中国探亲被判3年，2002年获释后返回美国。他在2008年9月入境香港试图探望家人时遭到拘留，随后被港府秘密移交给中共公安。周永军被秘密关押7个月之后，于去年5月被控犯有诈骗罪，上周五被当局判处9年徒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应美国蒙藏佛教文化中心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决定在今年5月份对美国印第安纳州、爱荷华州和纽约州展开访问。据达赖喇嘛官方网站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年5月12号和13号在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市的蒙藏佛教文化中心向信众讲授佛教经典著作《般若心经》。5月14号在印第安纳布里斯城市中以慈悲与智慧面对挑战为主题发表公众演说。5月18号达赖喇嘛将前往美国爱荷华州展开访问。当天下午，达赖喇嘛将在北爱荷华大学出席主题为预防暴力教育研讨会。当天下午，达赖喇嘛以纪念已故爱奥瓦州前副州长乔克雷康尼女士2010年主讲人身份参加年度定期举行的全球杰出人物演讲活动，并以教育的力量为主题发表公众演说。届时达赖喇嘛主要介绍如何通过教育来培养更多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以及每个人如何对人类大家庭负责等问题。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对爱荷华州的各项访问议程后，将继续前往美国纽约州的纽约市向信众传授为期3天的佛法活动。期间达赖喇嘛讲授印度佛教大师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和莲花界大师所著的《修次中篇》，5月23号再次向民众发表公开演说。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多谢大家。